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8月15号，公元2006年10月7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弘法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将出席国际佛教音乐会与宗教大会。藏尼边境遭中共枪杀人数已增至7人。第14届西藏人民议会第二次会议圆满闭幕。芬兰绿党谴责政府未安排与达赖喇嘛会晤。加拿大暂停同中国举行年度人权对话。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应邀将于明天早上从印度北部达仁斯拉嘎嘎机场启程，前往印度首都新德里出席国际佛教音乐会与宗教仪式大会，并将为会议进行揭幕。来自世界各地的佛教徒将演出各项仪式舞蹈及佛教唱诵，并有108位比丘僧尼表演壮观的金色巡礼节目。根据达赖喇嘛办公室消息，从明天8号开始将举行为期3天的国际佛教音乐及宗教仪式大会，在新德里佛陀曼养梯公园举行，是由西藏之家主办，印度中央政府文化部及印度国际活动中心园地印度居住中心协办，其目的是为了纪念佛陀诞辰2555周年。活动宗旨是在表现佛教文化历经数世纪之久与亚洲地区发展成型的各种不同仪式、舞蹈、佛唱及音乐等，涵盖地区包括日本、南韩、斯里兰卡、越南、尼泊尔、泰国、蒙古及西藏等，而来自这些国家的佛教团体也将以自己的语言演唱佛曲。从加拿大、美国、芬兰访问归来的达赖喇嘛将在明天向信众传授佛法八正道。结束在新德里的仪程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前往欧洲的捷克共和国和意大利首都罗马展开访问。按照仪程，达赖喇嘛将应邀出席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于明天8号到10号举行的为期3天的国际会议，捷克前总统哈维尔、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艾利维斯、约旦王子哈森·本·奥·塔莱尔和爱尔兰前总统玛丽·罗宾逊等为主，共计40多人将出席这场会议。下周三11号在捷克共和国向民众发表公开演讲，当天将向民众放映一部介绍西藏的影片。这是达赖喇嘛第6次访问捷克。下周四12号到下周六14号将前往意大利首都罗马展开访问。应罗马大学邀请，达赖喇嘛将出席在当地举行的有关脑科学方面的会议，并将会晤部分在职官员。结束在罗马的各项访问仪程后，达赖喇嘛将于下周日15号返回印度，之后在本月底将继续前往日本展开访问。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藏尼边境遭中共枪杀人数已增至7人，下面请听果本家的详细报道。
日前在珠峰网站上，一位营国籍登山人士将其目睹的事件向外界透露说，今年9月30号到10月1号之间，由70人组成的逃亡藏人在藏尼边境南巴拉山口遭到中共边防警察的开枪射击，其中2人当场在枪声中倒下，其余藏人到处乱逃，目前已证实死亡人数上升到7人，其中包括一名尼姑和一名男童。印度北部居士那城的彭措区碑林寺院僧人此人向亚洲新闻证实，在这次中共边防军开枪射击逃亡藏人的事件中，已经有7名藏人被枪杀，其中包括一名20多岁的尼姑和一名男童。此人还表示，该寺院于本周四为死难者举行了超度和祈愿法会。此人表示，一些没能逃到尼泊尔的藏人已经落入到中共边防军手中。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负责人卢朱多吉表示，逃亡藏人中有43人成功逃到了尼泊尔境内， 接待站方面已经派出工作人员与他们取得联系，并将提供援助。在这批逃亡当人中的一位25岁的幸存者向英国独立报指出，当时的情景是说，当中共警察在四周开火，70名藏人四处逃命时，我们退回原地躲开军人。数小时后，我们在半夜冒险越过了南巴拉山口，安全进入到尼泊尔境内。当时我们吓坏了。另外，设立在英国首都伦敦的自由西藏运动和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等组织，呼吁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对此应该采取紧急措施，保障流亡藏人在逃亡尼泊尔的途中的人身安全，并就中共边防军抢杀藏人事件上设立和派遣国际独立调查组追究责任。
请继续收听新闻。第14届西藏人民议会第二次会议于9月30号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斯拉康金基兄西藏人民会议厅里隆重开幕，并通过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都什木沁提出的5名内阁部长候选人中，议员间投票选举产生了4名西藏流亡政府内阁部长。会议于今天星期六下午圆满闭幕，来自西藏3区和各教派的共计40名议员出席了会议。在为期1周的会议上，就中共近期加大批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行为、藏中接触和西藏目前的局势以及修改宪法等的官方议题上展开了讨论，并制定了决议案。就加拿大国会授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最高公民荣誉和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制定法案授予达赖喇嘛最高荣誉金质奖章，9月27号美国总统布什签署法案同意颁赠金质奖章给达赖喇嘛这一重要事宜上，特别制定议案表达对加拿大和美国的政府与国会的由衷感谢。在流亡藏人获取西藏难民居住证的问题上，决定从本月中旬开始从达仁斯拉和德拉顿为首的西藏难民定居点办理相关手续。议员们还将就未来解决西藏问题上寻求更多国际上的支持方面通过表决制定了决议案。会议还就2005年9月份西藏人民议会上提交的第二份民众财政预算报告进行了审议。为期1周的14届西藏人民议会第二次会议于今天下午圆满闭幕。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芬兰绿党议员乌拉安提拉针对上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访问芬兰期间政府方面没有安排官方会晤仪式提出抗议，并谴责说芬兰在欧盟担任轮值国主席时一直强调人权问题，但是这次却忽视达赖喇嘛的到访，这是令人惊讶的。芬兰文化部部长塔尼亚·萨瑞拉女士先前决定同达赖喇嘛举行会晤，但是后来因为身体不适取消了会晤。政府方面当时却没有安排另外一名部长取代萨瑞拉部长一事，没有做出回应。但是芬兰外交部部长俄吉多米奥贾则表示，政府方面没有接到任何要与到访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举行会晤的请愿，各部长以私人性质与达赖喇嘛会晤纯属他们的私事。与此同时，另外一位绿党议员郝达拉抗议芬兰政府受到中国方面的压力而没有与达赖喇嘛举行会面，芬兰外交部部长俄吉多米奥贾则否认受到中方的施压，并表示即使没有同达赖喇嘛举行会晤，芬兰政府一向关注中国与西藏之间的状况。但是芬兰反对党议员本泽斯克维斯对此表示，芬兰各部长要知道西藏是被中国独裁政府侵占，同达赖喇嘛会面不只是了解西藏讯息，同时可以向中国政府传达政治信号。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加拿大暂时停止同中国举行年度人权对话，下面请听果奔家的详细报道。
加拿大政府决定暂时停止与中国举行年度人权对话会，另外选择一种更为有效的方式来促进中国改善人权状况，原因是认为目前的这种对话毫无意义。根据外电报道， 加拿大总理国会事务秘书肯尼表示，今年加拿大将不会同中国官方举行例行的年度人权对话会，因为加拿大政府经过评估认为，两国之间的年度人权对话并没有取得实质的成果。肯尼表示，我们需要同中国在人权问题上进行富有成果的对话，并希望能够找到一种方式鼓励中国进行有意义的人权对话。肯尼表示，加拿大政府正在考虑调整对话政策，目的是改变前自由党政府13年来对中国只注重贸易却忽视人权的政策。肯尼还强调，由总理哈珀领导的加拿大保守党政府将履行竞选承诺，取消每年向中国武昌提供的约6000万美元的发展援助资金，并且把这笔钱用于更需要援助的贫穷国家。但肯尼同时也表示，新的对话政策暂时也不会正式出台。加拿大里加纳大学政治系副教授朱一超认为，虽然保守党政府的对话政策还没有正式出台，但是从近来加拿大官方提出中国工业间谍问题、批评中国人权、授予达赖喇嘛最高公民荣誉等举动，已经可以看出保守党政府对中国政策的走向。据了解，加中人权对话是由加拿大前总理克雷蒂安与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决定建立的制度。在过去8年时间里，两国外交部主管人权事务的官员每年秋季就双方国庆一年来的人权状况举行一次对话会议。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收听达赖喇嘛开示录缘起赞。之前我们曾谈到，龙树菩萨在写中论的时候，因为佛陀宣说无上缘起法的缘故而礼赞佛陀，而且在中论的最后一句他也说道，何者由悲心断除一切见，宣说一切法。可知龙树菩萨深深体会到佛陀对缘起的无上正见，亦有他本身的密续的经验，我们可以推测佛陀一定了解到显密的一切完整的教法，所以佛陀不知道的龙树菩萨绝不可能知道，因为论师不知道的也绝对不会被西藏的这些大修行者知道。假使这一点我们可以确认的话，那之前所谈的佛陀还没有成佛之前他是菩萨，那佛陀成佛之后一直到涅槃之前才算一个真正成佛期，这种说法和刚刚的结论就有所不同了。佛陀在说法的时候分两种状况，一种是对适合大众根器而说的法，这是很普通的，另外一种是对个别业清净的人而说法。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惑，从佛陀的传记或者从佛陀的历史来看，我们看不到佛陀曾说大乘经藏和密续的经藏，尤其是阿罗汉结集的时候并没有结集大乘的经藏，也并没有结集密乘的经藏。那么凭什么证明这一些大乘和密乘的经典是佛陀说的呢？我觉得我们可以用这种角度回答，因为佛陀说法完全都是适应众生的根器而说的，一般人需要什么他就以一般人的根器而说适合他们的法。对于某些业清净的人，佛就对他说大乘教法让他接受，但是这并不是表示那时候每个人都能接受大乘教义，而在接受大乘教义的人当中，可能又有业根清净的人能接受到本尊和坦诚，也就是比丘相关修本尊和坦诚的这种修法，也就是四部所说的修法。以上听到的是达赖喇嘛开示录缘起赞，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你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迪音木道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